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谈话中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蔡英文强硬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前副总统吕秀莲抛出华独台独一家亲，北京加速统一进程，两岸是否火车对撞？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特朗普总统为何在美中建交40周年前夕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实施法案有关内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2019年，美中是否会在台湾问题上摊牌？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月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谈话中多次强调统一，并在中央军委会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北京是否正在加速统一的进程？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强硬回应是否将使两岸之间的矛盾加剧，形成两列火车对撞的局势呢？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美中建交40周年的前夕，签署了对台定期军售，并鼓励高层官员访台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让北京跳脚呢？美中关系2019年面临转折的关键时刻，是否会在台湾问题上全面摊牌？今晚我们邀请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还有新党的主席郁慕明先生，和您交流不同的意见。那么欢迎吕副总统和郁慕明主席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则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那么今晚的这个话题，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就立刻来介绍我们今晚在台北参加节目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你好。
大家好。
李老师呢，非常的熟悉目前的这个两岸局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请李老师来为我们分析是非常适合的人选，也感谢李老师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那我们也为您在这个线上邀请到熟悉美中台事务的国民党前国际部的副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黄玉金先生参加我们今晚的节目讨论。玉金，欢迎您。
东林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玉金。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今晚热烈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以及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当然这个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谈话有4200多字哦，有47次提到了统一二字，我们再帮他画一下重点哦，包括了他提到这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他也说不承诺放弃武力，提到了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另外呢，比较用温情喊话的方式提到了两岸问题是家里的事情，可以家里人商量着办啊，是内政，不容外部势力来干涉。当然大家也注意到说，还有特别郑重的倡议两岸各政党各界别要推举代表性的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的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吕副总统，您怎么解读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告全国台湾同胞书的这个潜台词，还有蔡总统的强硬回应呢？吕副总统。
是的，我仔细拜读，我觉得这是北京版的国统纲领。
嗯哼。
早在更早的时候，1991年李登辉总统主政的时候，曾经通过这个台湾版的国家统一纲领。不过经过15年以后，2006年就被陈水扁总统宣布终止。那么我觉得这几天所谓习五条呢，是北京版的国家统一纲领。 它的用了真正的意涵，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那合起来其实就叫一中两制，它已经非常明显的，北京的对台就是四个字，一个中国，两个制度，其他的九二共识啊，我想他以后也不会谈了。国民党喊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现在也证明他完全不接受各表的。那么蔡英文总统过去一直主张的维持现状，那很明显的他也打破现状了。所以我总的给他这样简单的解释，这个北京版的国统纲领造成今后两岸关系是红蓝绿的三角习体，在北京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两个制度，所以是统一，但是不是和平统一，因为他说不排除武力。那第二个，在台湾的国民党过去还可以讲说啊，一个中国各自表示，我说现在没有了，只有两个中国，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主张中华民国。我认为这就是华独。那另外，民进党的主张就是一中一台，一边是中国，一边台湾，所以叫台独。所以我觉得以后很多语词都是多余的，过去玩弄太多的文字魔术，现在只有三个选择。到底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是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呢，实施两个制度一中两制统一，或者是国民党的主张就是两个中国啊，那民进党主张一中一台。我觉得这个整个情势其实经过习五条以后就是这么简单。
好的，照吕副总统的说法，就是这个台湾有华独跟台独是一家亲来对抗这个北京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两制哦。
对，那如果讲两岸一家亲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要跟共产党合在一起，但是一旦宣布说九二共识里面还包括这个一国两制，我想全台湾的人都跳起来了。那国民党的领导者现在都支支吾吾，但是基本上要看清楚，没有人啊，在台湾绝大多数人是不接受一中两制，所以我说那他们就是华独。那么到底是两岸一家亲，还是应该华独台独一家亲？
好的，当然这个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当中有一个重点，就是倡议两岸各政党人士要推出代表性的人士，就两岸关系来进行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啊。有人就解读这是一种所谓促统和逼谈的一种态势。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吕副总统日前您有特别讲到说愿意要到对岸进行访问，那么如果您有机会跟习近平主席来进行对话或见面的话，您有没有什么这个有创意的方案可以来跟对岸探索所谓两制的台湾方案呢？吕副总统，
我拜读这个习语录里面，我有几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要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的状态，开启两岸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局面，然后还希望能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高举这个旗帜。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各界的意见，然后还讲了要用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联合。那么特别还希望两岸要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领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我觉得这几句习语录都很棒，但是是不是这是真的呢？我想这个是需要考验的，所以我就公开宣布说，如果习近平先生以上我所念的这些都是真诚的话，那我愿意以无党无派，因为我已经脱离民进党了，但是我曾经担任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副总统两任，也可以说100年来唯一连任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身份，愿意去跟 中国的领导人交换意见。1990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那是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隔年，当全世界都在抵制悲歌哈、那个中国的时候，我去了。我当时也有机会传达一些理念，我提出一个三性的原则，我说，政治人物提出很多的口号目标，但是必须符合三性。第一就是人性，如果政治理念符合人性，才会成功。还有在推动政策的时候，要用理性的方式，才会得到良性的结果。如果用非理性的方式，那就会变成这个恶性的结果。所以人性、理性、良性，那这三个三性原则，我说特别是将来处理两岸的关系，我拿这三性原则做参考。那我不知道有多大影响，但是我知道他们列入内部参考文件。我现在在因应两岸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对台湾的民主，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好，一般人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往往他们讲一句话就会是反效果。他们骂了这个这么严厉的一个这个国统纲领发表，没有想到全民都支持蔡英文总统那我觉得两岸之间在什么协商以前还有相当多需要沟通。过去去北京的人可能都迎合北京领导人，然后讲的是一套话这些话回到台湾可能他们都不敢讲。那我是觉得习先生既然我刚刚念的这些话，我都觉得这个相当的诚恳，所以我也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说，假如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我们有机会去交换意见，我很愿意把这个台湾人民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我们双方可以达到所谓互利共赢至于我有我真正的想主张，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重要，可是我就暂时不对外发表。我用锦囊妙计四个字但是因为我因应的这个习先生所讲的这些就是要敛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我认为我有锦囊妙计。
好的，我们的吕副总统说他自有锦囊妙计，希望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和对岸的习主席来进行会面。不过这个习主席发表这个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谈话之后呢，新党的主席郁慕明已经率先前往了这个南京，他现在人在南京，我们也跟他连线上了，就请教新党的郁慕明主席，您怎么看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一些温情喊话他称这个两岸是家里的事情，用这个好像跟家里人商量的办这样的方法去讲，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坚持不放弃武力统一，也听到他在中央军委会上面说要做好军事的准备你怎么看这样一种不同的说法？还有国际媒体说这个北京强迫统一是比较愚蠢的做法，也想听听看您的回应，郁主席。
刚才吕副总统特别提到三性，那么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他的第一个人性方面，他是延续40年前。因为当时告台湾同胞书，所以台湾跟大陆两岸才能维持40年的和平。这样的告台湾同胞书，让我的上半生是在战争状态，后来的40年是在和平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的两岸的这种交流那么在40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得到的结果就是两岸的良性互动，所以习总书记在这一次的又一次的告台湾同胞书里边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那么跟吕副总统刚才提的主要的关键就是台湾在这几十年来一再的是强调台湾人民，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民基本上他是中华儿女，所以假设台湾人民都是中华儿女的话，就符合习总书记的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符合吕副总统的三性原则？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那么第二个呢，在他特别提到的说他不去承诺的什么放弃武力的，他也明白的表明了，这只是针对那少数要分裂的主义的人，也就是要把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的跟外国势力的介入，所以这样的一个界限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对所有的中华儿女，包括大陆同胞，包括台湾人民，那么都是以这样的分享机遇来明白的告白于所有的中华儿女。那么但是对于那少数的要搞分裂主义的，那么这些人呢，当然他不放弃用武力来处理。我想今天台湾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自我检讨，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是不是把所有历史的关事实或者过去的渊源都不再告诉年轻一代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教育不是刻意，不就是这种教育就是刻意去制造两岸的对撞，两岸的冲突。所以我也很希望了解，我们也相信能够了解他的这个刚才吕副总统所说的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好的，玉木一鸣主席，我们这边也要介绍一下这个，除了习主席的告台湾同胞书之外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回应，他是非常非常强硬的，说是北京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我们也听到这个蔡总统，他昨天还说要求各党派人士都不要再使用九二共识，他也特别提到说，两岸之间必须是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协商啊。那么陆委会也说，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和中国方面协商的话，可能会面临处罚，最严重是200万台币或是关上5年。那么我们也听到说，您愿意和对方来对案来进行所谓的政治协商，那如果面临到罚则的话，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玉木明主席。
我非常简单嘛，假如说法令规定说是去协商就要处以200万罚款或者5年，那我们台湾不是讲民主吗，讲人权吗，那你民间之间的交流，我愿意表达我的意见，你要用法律来处分，我也说得很明白，那就请你处分啊，你让国际社会了解嘛。
好的，那么稍后我们继续请教这个吕副总统跟玉木明主席。不过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台湾各党派人士啊，对于这个习主席的回应，刚刚提到了蔡英文总统说是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那马英九前总统也特别讲说，这个现在还没有条件统一，他也是表示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且他特别强调所谓的一中应该就是中华民国。那当然现在很热门的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跟高雄市长韩国瑜有回应啊，柯文哲是说习近平对于九二共识的定义目前还没有被台湾主流民意接受，离心离契合还有一点远。那么高雄市长韩国瑜则是说，他提出所谓两个不要怀疑，一个是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他也说不要怀疑另一方面台湾人民也有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那么当然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还有这个已经表明要参选2020的朱立伦，他们也都是说其实九二共识并不等于一国两制的。我想请教国民党前国际部的副主任，同时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玉军啊，黄玉军先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各党派人士的回应都不一样，而且好像出现一种所谓激烈反驳还有开火对战的这种情况，您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出招是让台湾的民意更团结，像刚才吕副总统说的台独华独一家亲，还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各党派的回应都不一样，好像反而是更加分裂了呢？玉军您的看法？
但这个两个层次都存在哈。那这个习近平他这次的5点谈话，那基本上是在两个部分啊做他的一个战略上的布局，一个就是强化一中啊，在一中的言辞上是更加强烈了。那我认为在这个部分呢，他是必须要在给国内的他的一些鹰派或是这些这个国族意识高涨的这些人士里面呢给一个交代。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他里面的谈话，他虽然是超越了九二共识，然后呢强调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解读成 超越了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也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中国的概念。那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放软政策的话，它第一个有在希望在美中的对决底下呢，去把先定掉之后不会出乱子。第二个就是东宁你应该提到的层次，他在对台湾这边的政党还有政治精英进行统战，那才有现在有分歧跟还有一些岛内团结的状况。那之前我们比较好奇的是，在2018年选举结束之后呢，蔡英文主席他如果要想选连任，他理当是应该走一个比较极端台独路线，但之前没有走，而这一次是给了他很大很大的正当性去做这一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呢是团结了台湾人民，那撕裂的台湾人民呢是因为现在当岛内就是台湾里面的政治人物讲九二共识的代价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我们新当选的国民党的这些县市首长还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跟中国大陆来往，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撕裂台湾的状况。所以我们以这样子逻辑下去推断的话，他这一次的谈话一部分是为了布局美中未来可能发生的动荡，第二部分呢也反映出他们或许有错误解读了这一次18年台湾人民选举是对于中国大陆过去的政策的一点肯定，但是他有硬手有软手，那我觉得他也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他过去的一些政策。但是我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啊，过去每一次北京当局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言辞的时候，台湾的人民都会用比较这个温和用投票的方式去间接的否定中国国民党。
好的，感谢黄玉军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个是中华战略协会同时也是军事方面的专家，要请教您的是这个习五条，如果我们细细看一条一条来看的话，它每一条都是扣住两个关键字，就是统一，所以说有人说这是在启动或是加速北京统一台湾的进程，我想请您分表您的看法，同时对比40年前的所谓告台湾同胞书，还有江湖时期的对台纲领性的谈话，究竟这一次习近平对台战略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哪里哦？除了加速统一之外，我们也听到他周五在这个中央军委会上特别提到说要这个加强军事准备，军事斗争一定要做好，你怎么看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好像似乎是要加速对台湾所谓武统的进程呢？您的分析。
是的，那么从这一次习近平发表的这个谈话来讲，4000多次当中啊，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它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的不同。这三个背景呢，第一个就是美中贸易战之下激烈，非常的争斗，非常的激烈。第二个呢，就是两岸关系呢复杂严峻。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内部的这一个暗潮汹涌啊。非常的这个异常，基于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背景的这个架构之下，那么大环境、大趋势都不利于美中台这三角关系的这一个互动。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我认为啊，在这个大的背景不同的状况之下，产生了大概从这边的这个讲话的这个讲词来看呢，有四个现象。第一个，我觉得软的是软还硬。那么这个是软还硬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讲词里面来看，就是习近平强调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家里的事。那么这段话听起来非常的软，非常的柔性，可是呢后面接了一句就是两岸关系行远致稳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句话听起来也没有那么硬也软，但我认为它其实是非常强硬的，也就是说它的急切性是非常高的，它不能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让我们感觉得到这句话，那么以及他所提到的这个进程啊，不无让人感觉到这句话它的是软还硬当中的含义啊是非常深的。也相对了他1月2号发表这个讲词之后，1月4号马上召集军事委员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军事会议啊，就可以看得出是软还硬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我觉得硬的当中呢带强。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谈话当中呢，有一句话，我想呢很多的台湾人民听到这句话，大概这几天都在思索。那么这句话是说，习近平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和极少数的台独，那么不是呢针对台湾同胞。
是的。
可是呢，这句话不放弃武力，事实上对整个台湾的这个多数的民意啊，一定是在想，那就万一有一天真的打过来，会打到谁，谁也不知道。因为呢，战争一旦启动之后，它是非常无情的，它的目标也不见得那么清晰，会打到谁不清楚。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硬的当中带强硬了，这句话将来也是一个大陆要做和平统一跟一国两制，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第三呢，我觉得急的又燥又热，也就是这里面呢，习近平提出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很急躁的一句话。
嗯，
他说呢，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必须必然这四个字的这个含义啊，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非常的肯定的用句。那么接着他说，这是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这一个又急又燥热的这样的一个谈话，对台湾的这个民意啊，可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这一个忧虑，某种程度的这一个对两岸关系的不看好，都是存在的。第四个呢，我认为习近平这个谈话切中的是双重的这个要害。第一个要害就是，在习五条的第二条里面特别提到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的实践。但是呢，这里面有一句话他特别强调，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事实上我个人对两岸关系研究20几年的时间，我认为两岸关系里面最值得我们去思考就是制度不同，也因为制度的不同产生了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环境的不同，人民价值观的这个认同不同。那么习近平用这样的必然这样的一个谈话，必须这样的谈话，对许多台湾人民啊，他的思考的这个角度跟方向啊，可能对31条惠台措施这些对台湾感觉到温情温暖的这个举措啊，可能都要打上问号也说不定。
好的，那么李华秋老师想请教您的是，为什么你刚刚提到说习近平是非常的急哦，但是这个统一现在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的急促？有人认为说是他要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做法，很快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转移内部矛盾？
我倒不认为这个是为了要转移他内部的这个矛盾，而是我认为他要处理解决外部的这一种干涉的势力，以及台独让他的忧虑，来让他的内部能够安定下来，这样他才有办法呢来进行内部的这一个安定，进行内部的整个社会的这一个笃定之后，对于外部势力以及他所忧心的台独势力，他才有办法在他的进程当中呢来做他规划当中的每一件事情。
好的，
那整体来看，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谈话呢，到目前为止仅仅只有4-5天的时间，当然台湾的这个整个大环境不一定马上就随着这个习近平的讲话产生重大的这个变化，但这种酝酿当中的这个思潮啊，恐怕对未来两岸关系的稳定跟祥和啊，会起到某种程度的这个变化。
好的，感谢李老师，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吕副总统，就是您怎么看习近平在他这一天被这一篇这个重要的谈话里面，针对台湾民众喊话，同时警告刚刚李华秋老师提到外部势力不要干预这个中国的内政，那么您对于习近平他这边谈话对于美国方面所释出的一些讯息是什么？那您觉得外部势力是不是特别针对美国而言？请副总统我们分析一下。
我一开始我就认为起舞点就是北京版的国统纲领啊，我想刚刚听了几位的说法，应该也正好可以证实我的观察，就是他讲出台湾没有选择余地，你就必须照着我这样子，然后一步一步走啊，最重要就是一个中国，同时两个制度，一中两制，其他我觉得都是修饰语词，然后和平统一，那几乎也可以不用相信和平这两个字，那因此我觉得对台湾人民来讲，这也是一个很严厉的时刻，大家无论蓝绿 都要认真面对今后可能来自北京的各种挑战冲击。但是呢，我想中国的领导人在几次的经验里面也应该得到启示。台湾人民接受的教育，无论西方的我们自己本土性的挣扎成长，民主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不了解民主的真谛，台湾人民对民主对一些价值的坚持也会错估的情势。我很愿意分享1990年我到中国访问一个月，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在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偷偷跟我讲一句话，非常有趣。他说：“吕小姐，我研究台湾问题十几年了，我越研究越觉得，如果像国民党要反攻大陆，那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不过如果中国要硬要吞掉台湾，他说台湾像一条蟒蛇，中国当时是一只饥饿的大象。当然他现在是很富强了，我指的是1990年。那下面一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如果中国一定要吞掉台湾，会终身得胃溃疡。意思就是说，当两边的人民他的意识形态他的价值观差距这么大的时候，我们最好大家相忍，退让一步，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然后才进入比较所谓终局性的讨论。我知道他的通篇都是需要赶快，因为台湾有320个政党，他想要超越蔡英文总统，要跨过执政党，把一些小党的请过去。那这样就像中国大陆有很多花瓶式的政党这样来协商，台湾人民是看透这件事情，所以蔡英文才会立即讲，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你可以去交流，但是绝对不可以做任何正式性的谈判，否则的话，国有国法，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法律明文规定在这里，所以我想，台湾是民主而且是法治的国家，这一点大家互相了解，我才会觉得说，我不是要去做政治协商，我没有资格，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些观察点，也许可以提供做参考。我们要双赢，我们要和平，是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创意。
好的，谢谢副总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中共所谓的一国两制，在这个习近平已经把他的这个底牌掀出来，就是说不管他的九二共识就是等于一国两制之后呢，在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当中有刊着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一个大龙，习近平骑在一个大龙上捏着一个小龙，对于另外一头的小龙就是台湾，上面是蔡英文总统说加入我们，然后你看看他就会，你就会变成像他这个样子。然后香港那只小龙被捏得很难受，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香港在中共一国两制的钳制之下，它的这个自由是受到相当大的限缩。那么也有香港的朋友在习近平的谈话发表之后，在网络论坛上说，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那您怎么看，在这种有香港潜力在先的情况之下，那习近平还要坚持一国两制，对于台湾来讲是不是太没有说服力跟接受度？
是的，这个一国两制啊，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是用来处理台湾统一台湾的问题，用来消灭台独的这些问题，用来要压制，刻意的压制中华民国发展的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香港跟澳门这个一国两制实施的，尤其是香港20多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从这个雨伞革命跟这个雨伞革命之后，香港有两次的这个立法会议员的选举，选完之后呢，都有几个泛民主派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在中国人大委员会的这一个决议之下，香港的终审法院就判决 这几个泛民派的这个民主立法会的议员，他的当选资格是消失的。那么从这几个立法会的议员是均由选民香港的这个各界别选民所选出来的立法会的议员，那么经由中国人大常任委员会的决议，那么香港的终审法院就可以来取消他们的当选资格。这让我觉得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它的母法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那可是呢，这个基本法当然就是为了要香港在香港这块土地来遂行各种的政务的这个推动，但是呢，透过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决议，也没有透过中国的法律的程序，那么他就可以来推翻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个判决。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讲当然是忧虑的，对许多的这个华人或甚至于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个友人来看，当然是很忧心这个一国两制。所以英国这个经济学人呢做这样一个评论呢，当然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我个人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在这个时刻提出，除了急躁之外呢，也让台湾人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忧虑啊。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提出是未来中国大陆呢，如果没有做一个调整，那恐怕两岸关系要进入更进步的一个和平的进程，那个难度是高的。
好的，谢谢李华。回到线上。
好的，我们现在也要继续请教，因为玉牧民主席他在南京可能要先离开现场，我想先请教玉牧民主席有关于这个台湾统派人士的一些回应，包括他们认为说统一其实现在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好像台湾只能谈独立不能谈统一，公开的讲那么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机会，借由这个习主席的一个谈话，让台湾各界开始去探索所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不久前也改口称不排斥统一，那么现在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理事长葛永光也说，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回应都太过消极了，其实现在应该是回到蒋经国当年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对台湾来讲才是主动积极的，它的意义是两岸都要朝三民主义建构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去迈进。你怎么看现在有人提出所谓中皇邦联或是其他有关于合同的一些说法呢？玉牧民主席。
我想谈邦联联邦那些都是未来的，都是现在不要马上跳到这一步。基本上谈统有什么不对？我要问所有的人，包括学者，我们跟香港是不一样的，香港的一国两制跟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是不同的。今天按照我们的宪法，刚才吕副总统也讲得对，台湾是民主法治，那么我们根据宪法来统，今天变成少数吗？我不相信，而是在执政者刻意的压制之下，大家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那我也不愿意多谈，我只是愿意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替双方来着想一下。那我们假设都从台湾的角度，那为什么不从大陆的角度呢？习总书记的告台湾同胞书，他要对14亿人负责，所以假设我们替对方想一下，习总书记他要对14亿人负责，那台湾我们是2300多万人，那彼此的互相为对方着想一下，如何追求和平才是我们两岸最重要的。今天说台湾有民主，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根本在搞民粹嘛，哪有民主啊？太阳花学生可以占领公署，这叫民主吗？这叫法治吗？只是今天大家都是蒙着眼睛，想听的想看的才看，不想听的不想看的就不愿意去碰它。刚才也提到了，习总书记说制度不是最大的障碍，制度不同不是最大的障碍。我相信他从哪个角度来看，两岸之间的制度，大陆不是制度也越来越在改进吗？今天真正最大的障碍是外力的介入，这些外力的介入，你包括香港，包括台湾，我们能够否认没有外力的介入吗？我们今天需要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选一个政府的首长也好，这些人都要先往美国跑一跑，那为什么？是不是美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这里谈这个，我再一次要说明， 网络上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卖台，我们今天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两岸不要冲突。刚才也有提到了，这样的发展下去，那是就是和平的这个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那是我们要的吗？今天一国两制，我请问，一国两制有什么好不反对的？
嗯，好的。
那我们难道不是一国吗？
感谢，非常感谢。
那两制，两制，那请问了，那你难道要一制吗？今天一国两制是基于大家的同一个，我们都是中国，啊，但是今台湾的两岸关系法就是两个地区，所以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台湾的法律不是这样定的吗？所以两制，那我们是等于替别人着想，人家可能是着想为我们说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个意志。
好的，我们非常
所以给这样子一个
感谢，
好吧？
新党主席郁慕明从南京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访问，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啊，跟各台湾各个不同党派、不同光谱的人士来探索台湾未来跟两岸关系的未来。非常感谢郁慕明主席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
谢谢。
那么今天晚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已经发表了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们也很快来念一下，再请那个线上的三位来宾来进行回应。李小慧这位网友他说：“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的国家，当然不必再宣布独立了，不论。”是叫台湾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办法改变台湾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实体的这个事实。另外还有一位 Vera Coca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跟大陆要统一还是应当允许国民党重返大陆参政，就好像当年马英九曾经表示的，如果大陆开放党禁，国民党还是非常愿意重返大陆的。这是这位网友的个别看法。还有一位这个网友说，国民党应该跟中国一样吓傻了吧，九二共识这种蒙蔽台湾这么久的荒诞谎言终于被戳破了，真是可怜，终于回到你们自认的祖国怀抱了。台湾就是台湾，台湾是一个有绝对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念完这些网友的评论，我想先请教线上的这个黄玉金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因为现在蔡英文总统已经说了，他呼吁各党派不要再使用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国民党似乎好像还是比较多人是赞成九二共识。究竟现在台湾的民意是怎么样？九二共识真的是现在美中台三方都可以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还是说像刚才吕副总统说，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呢？黄玉金先生，
就是说，因为这个过去啊，蔡英文总统从当选以来，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在承认某一些九二精神的存在，所以呢，蔡总统他在政治上呢，也可以说是有往独的这边去靠拢的情况下，那中国国民党在目前我们几位啊，这个党里面的领导人对于九二共识现在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习总书记说的九二共识啊，一国两制啊，跟我们的理解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就和中华民国也有所差异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一国两制在台湾目前能够接受的民众还是少数的，但是在啊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这样子一个模糊空间，而且一中就是中华民国情况下呢，我觉得大多数的民众还是愿意用这样理性啊和平的态度呢去跟中国大陆做交流，然后呢尽量的把这个未来啊双方的差异拉近。那至于美中台三方啊什么才是最大公约数呢？最大公约数还是一样的，对于这个台湾跟美国来说，跟还有北京来说，第一个是维持和平。那对于台北跟华府啊，还有多余就是这个维护民主啊。那我相信未来呢，北京这边呢也会跟着台湾跟华府，在第二个这个推动民主、维护民主的情况下呢，去做一些媒合。那只有这样子，未来呢，美中台之间呢，才不会有任何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流血事件发生。
好的，谢谢玉君。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吕副总统也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灯火其实，这位网友他说，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而不是一国两制。前者是两边都是中国，我是中华民国，而你是中共；后者则是强盗的逻辑，一个中国就是中共。那么让台湾也在中共的管制之下，到头来还是一个骗局。刘悠悠这位网友他说，那些台湾的亲共派老师是避重就轻，其实一国两制才是重点，那就是告诉台湾你们是第二个香港。 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说，他想请教嘉宾，如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话，那么多国民党员当时是怎么死掉的？还有一位 Jeffrey Hu，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为什么在蓝营大胜的时候发表这样的告台湾同胞书呢？否定蓝营九二共识，目的就是防止2020蓝胜选，因为蓝营一胜，必定跟大陆和好，但又不会统一，使得武统师出无名了。那么，民进党如果2020获胜，蔡英文没有连任压力，加紧台独，武统才有借口。这是 Jeffrey Hu 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想请教这个台湾的吕副总统，有人说，其实现在台湾的民意，反应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有人认为说，要到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才能看到真正台湾的民意到底主流是什么。不晓得您怎么看？那么，另外现在很多人开始谈统一，但是有人说，如果谈统一的话，那2020就不用选总统了，直接去当特首就好。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看法，吕副总统。
是我刚刚听到这个网友的意见，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有趣啊，就非常聪明。这就是大家开始发挥创意的时候。那我也在发挥创意。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姑娘，这个两个男生都很喜欢她，所以都在追求。那这个姑娘可能觉得说太麻烦了，我如果跟 A 好，那会得罪 B， 跟 B 好 A 也不高兴，那大家都拿拳头要来追她，所以我说就干脆说不要，我就是和平中立，这就是我目前正在推动的。中国、美国，我们都希望能够对等看待，中国不希望我们太靠近美国，美国当然也不需要我们太靠近，那两边呢，就让我们变成一个中立的国家。这200多年来人类历史发明的，有些中小国家他实在不想跟人家竞争，不想介入战争的话，还有一个选择就中立。那我觉得台湾介于那么多的强权当中，台湾人民是最友善的，最爱好和平的，那就让我们变成一个中立的国家，既不太靠向美国，也不太靠向中国，但是事实上呢，只要对我们好，我们呢平等对待，所以这就是我目前在积极推动，和平中立，不但对台湾好，对区域好。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很聪明，他想一想何必为台湾大动干戈呢？我也相信美国的领导人知道台湾可以变成和平中立的话，那就放手。
好的。
我想和平中立是我们最好，对大家来讲最好的选择。
好的，感谢吕副总统。那么今晚上半场有关于习近平主席告台湾同胞书的相关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接着我们要继续请线上的三位来宾分析特朗普总统为何在美中建交40年的前夕签署了亚洲再保证法案，让北京跳脚，美中2019年是否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全面摊牌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他是赶在了2018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美中建交40周年的前夕，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也就是 AREA， 使之正式生效。那么亚洲再保证法除了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也明定美国总统应该要定期对台军售，鼓励美国高层官员访台，并重申美国的对台承诺，包括了遵照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前总统雷根任内的6项保证，反对改变台海现状，支持以两岸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解决争议。那么中国外交部则是严正交涉，并且敦促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实施这个法案的有关内容，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损害美中关系的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那么同样今天三位来宾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还有国民党前国际部副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黄玉君。参晚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想继续请教吕副总统，想从这个时间点分析，有人认为说为什么习近平一直在等美国总统川普庆祝这个中美建交40周年，但是等到的是12月31号的亚洲再保证法，习近平可能是因为这样非常生气，所以对台湾发出了比较重的谈话，您的看法是什么呢，吕副总统？
大家应该对去年川普跟北韩金正恩一老一少口头谩骂，然后这个兵临城下印象还很深刻。我想我们观察川普就会知道，他要跟人家谈判以前，他一定要用尽手段施尽高压，因为很快的他们中美贸易谈判又要进行，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 用一切的这个方式要在施压北京，这是他的惯技。其实亚洲在保证倡议法案，在不久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等等，这些其实内容都有了。他这次呢是等于更进一步把台湾列入印太战略的版图，这当然是有意刺激。而且听说本来隔天是美中建交四十年，照常情他应该先跟习近平啊，哥儿俩两个现在互相讲一些场面话，我们这个中美两国过去四十年来怎么样，结果他没有讲，他在前一天先宣布这个法案，我讲对习近平当然是情何以堪呐、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美中如果交恶或者美中交好，我们台湾啊都随时都不确定。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现在觉悟了，我们和平中立的话，那么你两大强要怎么，两只大象要打架，我们这个草地上的动物我们自己来自求多福。我想中立国就是这样子。
好的，感谢李副总统的分析，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其他两位来宾。博弈，
好，那么请教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说目前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一中政策是不是在川普的这个手中逐渐的成型？那么您觉得刚刚李副总统也说了，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把台湾纳入这个印太的战略的版图，那么实际上台湾是不是没有选择，或者说台湾就是只能够，如果说要中共的态度已经这么明显了，是不是台湾只能够选择加到美国的阵营里面，印太战略的这一边，与中国大陆做一在美国的庇荫之下跟中国大陆做一个软的对抗，您的看法？
是，我想美国的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它有它的延续性跟它的严肃性，这个呢历任的美国总统都很慎重也很严肃的来遂行它的一中政策。但是呢川普当总统的这一段时间来看，以川普的这个急躁那么善变现实的商人的这一个性格来看，我认为他的这一个作风跟他的性格，他的这个机会主义的这个作风影响到他对中国的这一个政策。那么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中的政策我认为它不是改变了一个问题，而是呢形势的问题，是机会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甚至于是川普操作一中政策议题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四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商人性格他如果不改的话，那么美中之间的这个争端呢，短时间甚至是长时间的这个争斗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商人性格他常常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成本的这个概念，时间的这个概念，效益的概念，风险的概念，这四个概念在川普当总统这一段时间来看是非常清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那么在这种他的性格跟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模式状况之下，我认为不是新一中政策的这一个形成的问题，而是整个系列的这个问题的改变，如果没有在好的控制当中，那么美中的争斗继续下去的话，相对的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大环境，乃至影响到两岸关系，都是非常危险。但是呢，台湾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被拉进到印太战略，我认为这就要思考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孰轻孰重，我倒不认为是轻重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跟必要的问题。那么在两岸跟美台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是台湾的领导人必须要发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决定。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我们请东宁来进行其他的提问。
好的，也想请教在这个线上的这个黄玉金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在选后有立刻访问华府，当时你也在这边啊。那么当时就说到国民党从来都是亲美的，究竟现在我们看局势的演变，2019年究竟台湾在亲美和和中之间要如何拿捏平衡呢？玉金，很快的一分钟。
亲美跟和中对于台湾现在来说本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哈。那我们之前讲了，在历史上，中国国民党当然跟美国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有非常多的合作。我想未来呢，在经济上 跟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上，我们一定都会有啊各自的亲美或和中的政策。那讲到头，中华民国现在还是会去以维持自己的自主性为主，所以我相信如果在经济上我们可能跟中国大陆有所往来，然后在这个战略上我们跟美国也会一定的合作，但是我们都不会去走一个很极端的路线，而我们会走一个啊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中道，然后能够维持我们自己的自主性。
好的，感谢玉军。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请三位来宾各一分钟跟我们做个总结哦，谈谈这个2019年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关键转折的关键年，也是很多这个重要纪念日的一个周年。那么究竟美中两方会不会在核心的台湾问题上这个进行所谓的全面摊牌？我想请三位来宾跟我们做个总结。请教吕副总统，我们听到这个习主席讲这个不容外部势力的介入，然后又在中央军委会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感觉上也是讲给美国跟台湾听的。您认为2019年美中真的会在台湾问题上全面的摊牌吗？吕副总统，一分钟结论。
习近平先生所讲的话，我最欣赏的就是呼吁两岸双方啊，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领具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我希望习先生自己再读几遍。我觉得会动武的，不表示是最聪明的人。战争不能解决问题，战争会制造更多的问题。我期待习先生领导的中国不只是大国，而且是伟大的国家，所以呢，应该多多与人为善，啊。
好的。
那针对台湾，既然口口声声是骨肉啊，是一家亲的话，那不要拿出拳头来，因为已经有台湾人认为恐怖情人是很可怕的。
好的，非常感谢吕副总统参加今晚海峡论坛，也请这个在线上的玉军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玉军。
我想未来啊，2019年不管是台湾啊，或者是美国，都会进入一个选举、总统选举这样子的一个啊状态啊，所以很多这个政策上的事情能够做讨论，但我们也非常的担心啊，美国会把台湾当成一个台湾牌来打。我们希望美国能够继续维持过去啊中华民国跟美国传统上的合作，还有我们民主基础下的这样子的继续的友邦哈。那台湾这边呢，也继续会推动啊，以和平和稳定的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来往，然后希望呢，未来呢，能够以这个方向继续的和维持下去，然后创造两岸人民的共同的繁荣。我相信这是不管是啊两岸人民，或是全世界所有人都希望看到发生的。
好的，感谢玉军。那么台北的李华珠老师，您认为2019年这个美中关系的关键点，因为美中贸易战还在进行，这停火90天马上就要到了，今年究竟美中会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而进行全面的摊牌呢？李华珠老师，您的分析，一分钟。
是，我想呢，领袖是希望的化身，我希望中美的这个领袖呢，能够守护着自己的国家，守护着全世界的安全。摊牌啊，不是一件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同时是制造问题的一个障碍。所以我希望呢，这两位大国的领袖能够让这个国家丰富之后伟大，让这世界稳定，这才是全世界人民最佳的这个期待。
嗯，好的，谢谢三位来宾啊，今天多位来宾对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热烈讨论了2019年开年就这么热闹，我想今年一年那个精彩可期，海峡论坛为大家持续的关注，也特别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也感谢我们在线上的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这个国民党的前国际部副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黄玉军，以及在台北中华战略战略学会的李华珠老师，今天三位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精彩的讨论，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着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继续我收看我们下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和您再会了。